我们在崇拜里面讲到罗马书，一眨眼今天也到了罗马书最后的一章。罗马书最后的一章的读起来的味道就跟前面十五章都非常的不一样。前面的十五章保罗是用非常严格的逻辑把神学的道理，然后把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怎么样来做，非常透彻的来描写出来。很多人喜欢查罗马书，但是查完十五章之后，查到第十六章，就不知道怎么样来查最好。在你们的周报里面，你们会看到一个夹页，你们打开你们的圣经，然后也可以看这个夹页，这个夹页是用新译本的圣经所写下来的。在里面你们就发现，从第一节到第十六节，保罗就一口气讲了很多人的名字，从开始提到一个姐妹叫做菲比，她是在教会里面当执事的，然后再提到百基拉和雅居拉，这两个人我们还比较熟一点，因为使徒行传也提到他们，但是再读下去的话，那些人的名字大部分我们都非常的陌生。如果你细心算一下这里有几个名字的话，你就会发现前后有27个人的名字，27个人的名字，保罗一一的向他们问安，或者说希望罗马的教会特别来接待这些的人。然后如果我们跳到第21节到24节，我们就发现保罗就代表跟他一起的同工来问候罗马的教会。他一开始的时候在21节就提到我的同工提摩太，然后在下面的提到路求、耶逊等等。除了提摩太我们相当熟识之外，其他的人大部分我们也相当的陌生。在那一段保罗提到他的同工问候罗马的教会，一口气也提了八个人的名字，所以加起来的话就是35个人的名字。所以这一章的圣经呢，可以跟马太福音第一章可以有比美。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一口气讲了42个人的名字，都是主耶稣的祖先。所以我们查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呢，觉得非常的困难来查，罗马书第16章也是非常困难来查。但是有一些，如果我们花时间的话，我们发现他们背后都有一些故事，特别是像百基拉、雅居拉，或者说同工提摩太。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是非常重视弟兄姐妹的一个人。有人说基督教的信仰最主要的就是相信基督，可是在圣经里面一再的强调，不单止我们需要相信基督，我们也需要怎么样的与其他的人来交往。保罗是一个非常重视弟兄姐妹之间关系的一个人。如果有人说我信了耶稣就好了，我可以在家里面敬拜，因为来到教会里面碰到一些弟兄姐妹，大部分我都不喜欢他们，何必来敬拜？很多人我看到他们就是假冒为善的人，何必来敬拜？我现在可以在家里面看电视敬拜，如果我需要听到的话，我可以上网，最好的牧师、最好的讲道，我都可以在那边可以听得到，何必在教会里面一起的敬拜？ 但是如果我们好好的看圣经的话，我们就发现这样的想法是完全的错误。上帝呼召我们不是要呼召我们个别，上帝呼召我们是呼召我们做一个团体。教会的意思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人。从第二个角度，保罗虽然在很忙的传福音的事业里面，他没有忘记这些他碰到的人。像主耶稣所说，我是一个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们作为教会的同工，作为团契的同工，我们是不是一直在推动某一些的事项，一些的工作，一些的事工，而忘记了跟我们在一起的同工，在我们在一起的我们服侍的弟兄姐妹。保罗给我们很清楚的榜样，他没有像主耶稣一样，我认识我的羊。但是与上帝经常的有交往非常不容易，可是要与弟兄姐妹经常的有好的交往其实是更困难。为什么呢？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安息，因为我的心柔和谦卑。如果我们跟一个他的心是柔和谦卑的人在一起，其实是最愉快的。可是当我们跟别的基督徒在一起，别的人在一起呢，就不一样了。圣经怎么样说？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上帝就是要我们跟这些人心极度的诡诈、坏到极处的人，跟他们在一起。无论是向他们传福音，无论是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我还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电机系的一个考试，老师进来之后，他就拿着考卷，看到我们都坐在一起，他就开始讲一句话，他说，可不可以请你们坐开一点？大家都知道什么原因，他说你们坐稍微分开一点。他继续的说，我不是不信任你们，只是我不信任坐在你们旁边的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坐在我们旁边的人就是诡诈的人，你看一下他们。但是同时候他们也在看着你，我们的心也是同样的。保罗在两段问安里面，前面一段向27个人特别的问安，然后后面是代表8个人来向罗马教会问安，在当中就差了4节的经文。这4节的经文就是我们今天特别要一起来看的。我们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再次谢谢你的话语，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路前的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求主照亮我们的心，好叫我们在生活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前面光明的，我们也可以走在光明之中。我们自己的心是黑暗的，我们求上帝的光，上帝的话语来光照我们，好叫我们把我们的黑暗挪开，我们来把主耶稣的光明接到我们心里面。听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在读罗马书第16章17节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说，弟兄们，我劝你们 要提防那些离间你们、绊倒你们、使你们违反你们所学的教义的人。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一个字，保罗要我们特别注意的，这个字就是要提防，提防。我本人其实很不喜欢提防，因为提防是让你心中失去了平安。因为如果你常常要提防坐在你旁边的人的话，你怎么样过好的日子？我们家准备在下礼拜三就到东欧乌克兰那个国家看我们的小女儿，我们准备会在那边两个礼拜。我们家里面有两派的人，只是我们家只有四个人哈，但是我们家里面有两派的人。第一派呢是冒险派、勇敢派，就觉得既然到了那个地方，我们要好好的来看一下东欧其他的地方，无论是在乌克兰，甚至呢可以开车到匈牙利Budapest， 到维也纳，到 Prague， 好几个地方来看一下，难得有这个机会。那我们家也有一些是保守派的人，就说东欧的地方你都不熟，你要这样冒险吗？然后我们的小女儿在电话里面告诉我们说，在乌克兰这个地方，如果你自己开车的话，有时候开到一半有警察把你停下来，那你注意到可能你没有什么受不规矩的地方，但是警察下来之后，把你停下来之后，他就把手伸出来，你就要把钱给他们。他说在乌克兰经常有这样的事情。他说爸爸，你真的是要开车吗？所以我们家还在辩论当中，希望到礼拜二开家庭大会最后做决定。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是一个现实的世界，所以虽然我们很希望我们可以过一个日不闭门夜不闭户的这样的环境里面，但是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常常就不能够这样。其实因为这一些的罪恶，因为我们要防避别人，其实这个世界浪费了许多的资源。五年前我们一家到香港的时候，经过海关把东西都要打开，等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在排队，在浪费时间。如果不是因为911的话，可能这个海关不会查得那么紧，我们也不会浪费那么多的时间。但是我们活在一个不美满的世界。中国有一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然后下一句是什么？防人之心不可无。不单只中国人这样说，圣经里面也多次多方的这样说。主耶稣怎么样教导我们呢？主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然后主耶稣还说，你们要谨慎，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意思就是说防备他们的错误的教导。然后在别的地方主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因为他们表面穿得很好，讲得很好，但是实际的生活不是这样。保罗也是同样的提醒我们，特别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要说，你们要靠主喜乐。基督徒要过一个喜乐乐观的生活。保罗继续讲下去，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但是与你们却是妥当。但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节保罗接下去，可是你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然后还要防备妄自行割礼的。 这些都是在教会里面，不是在教会外面。我们也要防备。到了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地方，保罗最后临终之言，他就告诉提摩太说，请你把我的外衣，我的读的书卷，请你都带过来。但是他特别提名的说，有一个人，这个他名的名字叫亚历山大，他多多的害我，愿主报应他所做的。你作为教会的牧师，你也要好好的防备他，注意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就觉得在这个里面，一个基督徒就是在这种的张力当中，到底我们是信任，到底我们是彼此相爱，到底我们是彼此饶恕。人家亏欠我们，当他愿意求饶恕的时候，我就饶恕他。还是我们要防备对方。我最近看了一套比较旧的电影，那套电影的名字叫 Pay Forward。 换句话，我们为别人做一些好的事情，我们希望别人 Pay Back， 对我们要回馈。可是那个电影就说，你不要 Pay Back， 你不要还给我，你要 Pay Forward。 什么叫做 Pay Forward？ 往前给呢，就是把我对你的好处你就给别的人。整个故事呢，就讲到一个小学生，一个初中生，他在一个 social study， 一个自然课，这个社会科学里面的课，老师说你们要做作业，要改变这个世界。这个小孩子就提出一个观念，他说如果一个人可以对三个人做一些好事，然后要求他们说不要 pay back， 不要还给我，你要 pay forward。把我为你做的好事，你为向另外三个人来做，然后就可以改变这个的世界。老师看到之后觉得这个小孩子太理想，太天真，但是这个小孩子呢，就是这样努力的，就对别人做好事，帮助别人，希望来改变这个的世界。因为这个故事里面，我不详细的说了，他有他成功的，但是也碰到一些的困难。当你来饶恕别人的时候，结果对方不是真正的悔改，结果会带给我们有很多的受害、挫折。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要防备，要防备，要提防。提防什么呢？保罗在第十七节特别的就讲，提防那些离间你们、绊倒你们、使你们违反你们所学的教义的人。我们中文圣经翻译起来读起来好像是三类的人，第一类是离间你们，第二类是绊倒你们，第三类呢是使你们放下你们所学的。但是保罗其实在这里不是讲到三方面，如果你们来读这个英文圣经 NIV 的翻译的话，就发现主要就是两类的人我们要防备。那两类的人呢，第一类是那些离间你们的，第二类呢是绊倒你们的，或者说翻译的更好一点，是使你们当中有分歧，使你们跌倒的人。这些人他们的就是他们所教导的是跟我们所领受的不一样，所以这些的人我们一定要防备他们。我们先来看第一类，就是使我们离间或者说使我们分歧的人。圣经非常强调 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需要有合一。主耶稣就是在离世之前，他特别为他的门徒祷告，他也特别为世上当时候跟以后要信主的人来祷告。祷告什么呢？所祷告的就是要他们合为一，合为一。这个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记得主耶稣曾经提过说，我来了，你不要想我是给世界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给地上叫地上太平，我来了乃是叫地上动刀兵。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四节，耶稣继续地说，因为我来了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人。那段经文很多人读的时候非常的费解，觉得非常的费解，为什么主耶稣来要人与人之间分歧呢？好像成为敌人一样。主耶稣在那段经文里面所讲的乃是说，当他来了之后，就把光照在黑暗里面，有一些人就会接受光，有一些人就宁愿留在黑暗里面。因为这个缘故，人与人之间就有很自然的就有一个界限。他的重点其实不要来把人分开，乃是说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结果。甚至这个界限是在亲子之间，是在夫妻之间，是在婆媳之间。最近有一对夫妇找我来谈话，太太刚刚信主，就非常的热心，丈夫呢慕道一段时间，也很想信主，但是最后因为一件事情，丈夫就不愿意来接受主。所以那天呢，他们就特别找我坐下来谈谈，希望我帮助他们。丈夫就说，我的父亲已经去世，我的母亲无亲无故，我希望把母亲接到美国来跟我们一起住。以前在中国，我的太太跟我的妈妈还处得相当好的，但是这一回太太就跟我说，你妈妈最好不要搬到我们家里面来，因为她搬过来之后，我就想我们家会起很大的矛盾。而且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太太就这样的告诉丈夫，就说不希望婆婆跟他们一起的住。最后因为这个缘故，这对夫妇就找我来谈到底是怎么样来处理。好像信仰把一家一对夫妇原来都好好的，甚至这个太太原来跟婆婆住还好的，好像就把他们分开。我就跟他们解析，然后也特别跟这位基督徒的太太特别劝他，圣经里面所讲到人要离开父母，最主要是讲到我们的心，主要的人际关系的最主要的线是在夫妻当中，不是跟父母或者说跟儿女。然后尽可能的话，我在做婚前辅导也会劝说，可能的话最好不要跟父母亲一起的住，但是在某一些情况，我们不是说都一定要把我们的父母拒绝在门外。感谢主，我们家回到香港的时候，我有三年是跟我的岳父岳母一起住，而且住得非常的愉快。 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因为我们的信仰就把人来分开，耶稣的意思不是在那个地方。我们要合一，但是我们却要提防防备，不是我们很单纯的说合一教会就会有合一。如果我们把那些明明是披着羊皮里面是狼的人，我们不好好的注意的话，我们就是以为说要彼此相爱，要彼此接纳，要彼此饶恕，结果教会会弄到天下大乱。保罗在这个地方所提醒的就是这一方面，你们要防备那些使你们分歧的人，离间你们的人。第二，保罗说你们要警惕，要提防那些绊倒你们的人。绊倒这个字也很有意思，主耶稣教训我们说我们要好像小孩子一样，然后主耶稣继续地说，如果我们使一个好像小孩子一样的跌倒的话，绊倒他们的话，那我们就祸就很大了。可是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耶稣讲一句话，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很有意思，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是那绊倒人的人有祸了。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我们所做的让我们的弟兄，让我们的姐妹被绊倒。反过来，主耶稣在圣经里面怎么样被描写？说他就是房角石，有许多的人因为这个房角石就绊倒了，因为他们不信。所以好像合一一样，好像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强的张力，我们应该合一，但是我们也要防备某一些的人。我们千万不要绊倒别人，但是主耶稣就是绊倒别人的那个的磐石。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不是讲到那一方面，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是那些因为他们所教导的跟圣经的教导违背的那些人，叫我们分歧，叫我们绊倒，这些人我们要防备。所以在这里保罗讲得非常的清楚，十七节最后保罗继续地说，你们也要避开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是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欺骗老实人的心。换句话，这些人他们的教导是跟圣经所教导是违背，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防备他们呢？一定要好好的读圣经，如果不读圣经的话，我们没法子分辨。第二，你要注意一下到底他们所做的，他们的出发点，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你要看一下，要检查一下。保罗就说这些人他们的出发点不是要服侍基督，他们乃是要服侍自己的肚腹。这个肚腹当然是一个的描写，乃是讲到这些人他们所做的就是为自己，无论是自己的情欲，无论是自己的名誉地位等等等等。然后他们的方法，保罗在这里就提醒我们，是用花言巧语来欺骗什么人？欺骗那些老实人。 我们要不要做一个老实人？原则上我们都应该做一个老实人，但是这里的老实人背后的意思是那些 ignorant 的人，没有分辨能力的人。不是叫我们说不要老实，乃是说我们需要有分辨的心，我们需要行事有智慧。记得读到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在他的同事当中，大部分的同事都不是基督徒，而且是常常笑他。这位弟兄多年希望有一个儿子，他就常常的祷告，他也对他的同事说，我常常祷告求上帝给我一个儿子。最后他的太太怀孕了，然后就在同事面前就做见证，上帝听了我的祷告。后来小孩子生下来，结果发现这个小孩子是有 Down syndrome， 有唐氏症。小孩子生下来之后，他当然很难过，但是后面他想到，我在那些非基督徒面前我做了见证，求神给我一个孩子，现在如果他们知道我的小孩是有唐氏症的话，他们会怎么样的跟我讲话？所以他里面很挣扎。后来他的同事也知道，然后那些同事非常的不考虑到一个人已经有一个这样的小孩子心中的难过，就跟他说，啊，所以你祷告上帝，上帝给你这个小孩，对不对？这个弟兄就低着头，就心中就求上帝说，上帝，求你给我智慧，怎么样来回答。最后他抬起头就跟他的同事讲，是，我很感谢主，上帝把这个有唐氏症的小孩给我，不是给你。他的同事就不敢再讲话。我常说基督徒不是一个门前的一个地毯，不是一个 doormat， 人家要怎么样对待我们就让他们对待我们，不是这样。不像保罗这里所提到的做这样做这样的一个老实人，什么别人的打都不还手，基督徒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乃是需要有智慧，有分辨的能力，需要有需要的时候防备那些的人，有需要的人求神给我们智慧的话语来回答其他的人。害人之心不可以有，但是防人之心不可以没有。做一个基督徒需要有智慧。保罗继续的说，在十九节提到罗马的基督徒，他就说，你们的顺服已经是明文各处。哇，这个非常不简单，一个教会可以被保罗这样来称赞，是非常顺服的。圣经里面也常常强调我们要彼此顺服，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做儿女的要顺服父母亲，然后我们都需要顺服基督。罗马教会他们的顺服是明文各处。保罗继续的讲下去，所以我为你们特别的高兴。最后保罗说，我愿你们在善事上有智慧，在恶事上毫无玷染。我们不晓得保罗在那里所讲的时候对罗马基督徒的称赞，我相信他是诚心诚意的称赞，但是他也提醒他们说，不要没有分辨能力的顺服，一定要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防备某些的人在善事上 我们需要有智慧，在恶事上没有玷染。我们怎么样可以这样的分辨？在善事上我们有智慧，但是在恶事上我们不要碰。有一个翻译圣经的人就说，我们在善事上我们成为一个专家，在恶事上我们比幼稚园的小孩都不如。他这样的来翻译这一节的经文。怎么样的分开，有时候真的不容易，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在英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记者，他的名字叫 Malcolm Muggeridge。 这位 Malcolm Muggeridge 他的父亲是在英国国会里面的一个人，后来他长大之后他就愿意做一个新闻的记者。他当时候那个是在30年代的初期，他特别被这个共产主义所吸引，后来他就跑到苏联那个地方去，希望在那边为这个国家，为共产主义来服务。后来在那边就听到西方的一个报道，说在苏联那个地方有一个像中国60年代大跃进这样的一个运动，就把农民所有的田地都变成是公用，然后大家一起来耕种。他觉得这个是非常好，但是西方就开始有一些说法，就听到一些说法，就说在乌克兰那个地方造成为极大的破坏，有600万的人、700万的人因为饥饿去世。后来他就偷偷的跑到乌克兰这个地方，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他就到处的采访，然后最后呢他写了他的报道，然后偷偷的把这个报道带出来，就揭发了苏联那个时候那种对乌克兰农民那种的欺压，那种的态度。他们怎么样说呢？他们说，既然现在这是我们的田地都是共有了，我们的生产应该会更好一点，你们要把田地出来的40%先交到政府来。但是农民都没有什么的生产，但是士兵因为要听上面的指示，所以就是没有生产当中，我说很少的生产当中，他就说还是报大数，然后要把这个大的数字的40%要交到政府那边来。所以农民连吃都没得吃，连他们希望留下来明年撒种的种子都被拿走。就是这种情况之下，600万的人、700万的人就白白的饿死，要不然就被那些的士兵所杀死。他公布出来之后，后来现在当然是乌克兰已经独立，乌克兰半年前正式的给这一位 Malcolm Muggeridge 一个特别的一个 honor， 就是他能够帮助揭发当时候苏联人政府对他们的欺压。这位 Malcolm Muggeridge 后来他去了印度，他就提到说他有一天在印度一个地方，他在游泳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在那边洗澡。他是一个已经结婚的人，他想到我跟太太山盟海誓，讲好到老都不会分离，但是在他眼前的是一个那么漂亮的女孩子， 在河的远方。所以忽然之间他心头就一硬，就决定就不管他的太太，他就拼命的就游过去。他拼命的游，拼命的游，拼命的游，都到了非常靠近这个女孩子的时候，他抬头一看，哦，原来那个女孩子一点都不漂亮，只是远远的看到以为她很漂亮。而且不单止她不漂亮，她是一个有麻风病的人。后来他马上就游开。然后他说，有些时候我不小心的话，很容易被人家被骗，看起来好像很好，但是呢其实实际的不是这回事。但是他最后一句他说，但是最可怕的不是别人在骗我，最可怕的是我自己里面那个心，我里面的心。让我们可以在善事上有智慧，在恶事上毫不玷染。我最后再讲一个故事，在日本发生的，然后我们就结束。在日本有一个工厂，它是生产一些我们的日用品。后来就接到有这个有一些的顾客一些的投诉。这个投诉呢就讲到说，他们出版他们这个出卖的出售的一些的肥皂，有一些竟然是一个盒子，但是里面没有肥皂。所以他慢慢这个公司呢就接到不少这方面的投诉。之后他们就想，我们要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回事。最后在调查当中就发现，是在他们的生产线这个 assembly line 里面出一些的问题，结果有一些盒子肥皂没有放进去就被通过，然后上面就下一个命令，就请那些工程师好好的来解决这个的问题。那些非常聪明的工程师就在想，然后设计了一些 scanner， 一些就来扫描，然后希望这个可以看到这一方面的错误，然后呢找出来，然后呢就把这些空盒子挪开。但是他们在一直在研究怎么样做这些的扫描器，结果都不大成功。后来有一个工厂里面的工人，他就提一个意见，他说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不用那么复杂。他说怎么样做呢？他说他就买了一个很大的风扇，然后就向着这个生产线就吹，当这个肥皂在要准备要包装之前，当如果那个只是一个空盒子的话，就被风一吹就吹走了，剩下来的都是有肥皂的盒子。最后他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就解决那个公司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我在想，也许也让我们凡事做事情有智慧，能够知道用办法来分辨哪一些是有肥皂的盒子，哪一些是冒充的没有肥皂的盒子。第二，圣经里面常常提到圣灵好像风一样，如果我们可以让圣灵的风在我们的身边，让圣灵的风来吹，然后我们按着圣灵的风的吹来做来走，我想这样就可以把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可以这样来吹走。我们凭着自己我们没法子做，但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做得到。让我们在善事上有智慧，在恶事上 我们要好像小孩子一样，我们千万不要沾染。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花花世界，无论是在教会的外面，无论是在教会的里面，我们都有各式各样的人。我们先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做一个行善的人，在上世上有智慧，在恶世上我们不沾染。另外也帮助我们做一个能够分辨的人，把那些叫我们离间我们的、叫我们绊倒的人，我们把他们认出来，远离他们。我们求圣灵格外的保守上帝的家、上帝的国度。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